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六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应当看重与神的相交，过于从神得着赐予。唯有神的智慧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神要赏赐的比他不给我们的更好。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将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学习第27课的内容，基督是代求者。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灵修笔记第77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9章，箴言书第5章，约翰福音第8章，加拉太书第4章。基督成形在心里。神啊，昨天你指着灵与肉体给我看，要我们确信已受了圣灵，要依靠圣灵，不能依靠肉体。今天你又指着福音和律法给我看，要我看见两者的区别，如何真正的在基督福音中长进。加拉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认识了上帝，真正认识了上帝。这时他们也开始照着犹太人的律法崇拜上帝，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其实在当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上帝透过摩西赐下律法，本就是要犹太人向万邦宣扬上帝的荣耀，带领万国来归向上帝。当时归向上帝的标志就是遵守律法，只是当时犹太人也只有律法的礼仪，并无真正拜父。耶稣基督来了，犹太人一旦真信，他们就真正认识父，随之会从内心去遵守律法。如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教会的柱石，而他对于律法可能比那些严谨的律法师还要认真。彼得原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听见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可见雅各所教训的是何等严格。所以在当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一旦相信耶稣基督了，就会真正认识上帝，就会有一种渴望去尊崇上帝。那么所最大的表示就是用最大的热忱去行律法。那么保罗为何如此的抵触呢？其实他不是抵触他们行律法，他乃是抵触他们靠着行律法称义。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行律法乃是因为认识上帝，因着爱上帝，就爱上帝所赐的律法，就认认真真从心里去遵守。 靠着行律法称义，乃是信耶稣基督不够，需要行割礼，需要献赎罪祭，需要守住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样上帝才会喜悦。这明显与耶稣基督的教训相反。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保罗严厉地责备加拉太人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雅各、彼得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真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乃是从心里行律法。虽然他们比之前要严格认真许多，但并非是他们用来称义的，而是从内心里真正爱上帝而有的行为。比如在耶路撒冷大会中争辩要不要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彼得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可见他们虽然严格遵守律法，但并不是靠行律法称义。那么这和我们有关系吗？现代基督徒不会去守犹太教的律法，虽然有不少基督徒也愿意照犹太律法节期去持守，但基本上是因爱上帝去行律法，并不会真靠这样行在上帝面前称义。但加拉太人所面临的试探，今天我们仍旧存在，就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加拉太人的试探是什么呢？当时的人真正相信上帝了，一定会喜欢行律法，也就是从其他偶像崇拜中转向上帝所设立的律法之中，这是好的。但是随之的试探就是鼓励人这样行，而且将行律法比信耶稣看得更重要，让人不知不觉中成为行律法称义。如雅各是严格遵行律法，但雅各那里出来的几个人就是落在这个试探中，所以保罗会责备彼得装假。这本来可能是彼得担心不必要的麻烦，或者不想绊倒那几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但保罗知道这样的行为背后有魔鬼的试探，因为魔鬼总是装成光明的使者，让人觉得热心行律法有什么不好。今天我们得救的人会真正认识天父， 也会努力想要以好行为荣耀上帝，这是好的，也是得救的其中一个标志之一。但是随之而来的试探就是，让我们更进一步，从信耶稣得救还不够，还要加上好行为才可以。这个试探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让人很难防备。有人说，难道好行为不好吗？难道不要行为了？这就是这个试探在我们里面常常所发的问题。失败的人乃是不明白真理。严格的说，有两种行为，一种是信心的行为，一种是肉体的行为。前者其实不是行为，乃是信心，但是真信心必定有行为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开。这是真信耶稣基督而有的行为。而肉体的行为则是自己听了道理，靠自己做出的好行为，这是从肉体出来的，但也可能是好行为，比如对人温柔、有爱心、善良，也有节制、自律等。这有什么不好呢？不但不好，而且非常危险。肉体所出来的，第一有罪，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只是人都不是自知的。耶稣对那些人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你用这个话对别人说着试试看，我想首先被打的乃是你。耶稣之所以说了有效，乃是父与他同在。只有在上帝的光照中，人才看见自己是罪人。所以肉体的好行为一定带有罪，只是人不自知而已。有时动机不对，有时假冒伪善，有时则是不合时机。第二乃是无能，没有效力。因为肉体看见都是外貌，并不能看见心，不知道人真正的需要。这样的好行为有意义吗？怕是很多时候起倒忙。第三乃是自义，因为肉体都是从自己出发，不要说不是以神为中心，而且也不是为别人考虑，所以自己以为已经很好，很自满，自鸣得意，但肉体的行为乃是毫无价值和意义。有人说，虽是如此，那总比没有行为好吧？这大错特错。为什么说肉体的行为很危险？乃是肉体是不会发现自己的罪、不义和行为的。正如加拉太人靠律法称义是不自知的，这样就不会也不可能来依靠基督。如此一个人行为越好，就越远离上帝，心就越死。渐渐的，他听见的夸奖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觉得满有上帝的恩典。其实乃是他的心死了，听不见批评的话，或者不愿意指出他的不足来。除非圣灵大声呵斥他，如借着保罗严严地责备加拉太人一样，否则他就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如何才能区分出是信心的行为还是肉体的行为呢？其实不用分辨，我们竭力去操练一件事就可以，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如果我们心里能清楚地看见主基督，那么我们就不在黑暗里，因为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我们就能得父的喜悦。因为基督常做父所喜悦的事，那么我们就能荣耀神。因为基督尊敬父，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有看见基督，我们才会有信心的行为。如何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呢？首先当然是信。信我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信耶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乃是一个寻求的行为。我们是否经常回转里面去爱他？虽然没有感觉，没有神迹，但就是单单相信他在我们心里，相信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其次乃是常常遵守主的道，这就离不开寻求主的道。我们读经祷告的生活都还好吗？ 还有就是谦卑，常要求神的光照，看自己是否是出于信神的儿子而有的行为，还是自己天然力量所发出的行为。神啊，我知道这条路甚难，因为这是我心灵里的努力，不像外表的行为轻松又看得见，但这是必须要去走的路，因为我们既然认识你，更可说是被你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求你保守我，带我看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一切，也是我的唯一，愿你保守我，成为我自己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27课的内容，基督时代求者。路加福音22章32节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约翰福音16章26节也说，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希伯来书7章25节也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一切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更清楚地认识耶稣对我们的意义，我们越明白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一切，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真正为我们，我们就越能活出真实的信心生活，向自己死，完全活在基督里。基督徒的生活不再是突然努力要活得端正，乃是安息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得着生命来活，能赢得战争，奏信心的凯歌。祈祷的生命更是如此，他在信心的律之下，在耶稣里祈祷已经臻于完全。在这个高光中，信徒知道祈祷不是紧张费力的事，而是经验基督在他里面将为他完成的事，也就是参与在基督的生命中，因他无论在地或在天都以祷告上达天父。因此信徒开始祈祷时，不单是信靠基督的功劳，也不单是信靠基督的代求，使我们不配的祈祷得蒙接纳，而是相信我们能与基督亲密结合，以致他在我们里面祈祷，我们在他里面祈祷。救赎的目的便在耶稣自己，他把自己赐给我们，他要亲自活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祈祷，所以我们也祈祷。当年门徒看见耶稣祈祷，就要求他让他们分享他对祷告的认识。同样，现在我们看见他在宝座上代求，也知道必让我们有份于他祈祷的生命。从主在世界的最后一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这一点。借着他以大祭司身份的祷告，他向我们显明他如何向天父祈求，内容是什么。而他升天以后仍然如此祈求，然而在他的临别教训中，他又多次将自己到父那里去，与门徒新的祈祷生命相提并论，这两者将会彼此相关。他进入永恒代求之功时，正是门徒开始奉他的名蛮有能力地过崭新的祈祷生活的时候。因耶稣在做代求的功，我们才有能力奉他的名祈祷。 所有祈祷的权利和能力皆属于基督，而他让我们分享他的代求。要了解这个意思，让我们先来思想他的代求。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基督在世的祭司之功不过是一个开始。他曾像亚伦一样献祭，流出宝血，而现今则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长远活着，在幔内带着永生的能力继续代求之功。麦基洗德比亚伦更有荣耀，因此代求之功才是救赎显出真正的力量和荣耀。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的代求是非常实际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若非如此，救赎之功就无法继续应用出来。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工作，使人与神和好，得着神的生命与祝福。但是这份和好要让在地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实际的经验到，就必须依赖在天上的元首不断地运用他的神圣能力。每一个悔改，每一次洁净，每一回得胜罪恶的世界，都使他拯救的大能真正倾倒出来。而这份能力的运作端赖他的祈祷，他向父祈求，父便赐给他，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子民有任何缺乏，都经他的代求而从神领受供应的。他在天上宝座的中保工作与十字架之功同样不可或缺，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他的代求，他在父右边运用所有的时间能力不住地做代求之功。我们不但分享他工作的利益，更要分担着圣功，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肢体与身躯必要一致行动。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分享主自己及他的一切所有，所以他对天父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我们既然有份于主的生命、公义和工作，便在这代求的事工上有份，他不会单独进行这工，不要我们参与。我们代祷是因为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完全的相同，他在天上的生命是不断祈祷的生命，这生命降下来占有我们，性质并没有改变，在我们里面同样是不断祈祷的生命，一个不住向父祈求也从父得着的生命。这两个上升的祈祷不是分开的两回事，一个出自基督，一个出自他的子民，不是这样，这二者是生命本质的结合，也是祷告里的结合。他的祈祷通过我们，我们的祈祷也通过他。他是那位拿着金香炉的天使，有许多香赐给他。这就是祈祷蒙垂听的秘诀。他要将它加在众圣徒的祈祷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我们活着，住在他里面，而他是代求者。唯独圣父的独生子有祈祷的特权，天父对他说，祈求就给你，一切事物的丰盛都在他里面，祷告的丰盛也在他里面，唯独他有祷告的能力。灵命的成长在于清楚看见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自己在他里面每一刻领受他里面的产业，恩上加恩，而祈祷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对耶稣代求的信心不只是在我们不祷告或不能祷告时他替我们祈祷，而是他要吸引我们与他同声祈求，因他本是我们生命与信心的创始者。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信心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既赐给我们他整个的生命，他也会将他特有的祷告气质吹入我们的祷告中。对许多信徒来说，当他得着开启，发现基督诚然是他的生命，是他未来忠诚顺服的保证人时，他的灵命就迈入了一个新纪元。从那个时候起，他才开始过信心生活。 若我们明白基督是我们祷告生活的保证人，是所有祷告的中心与实体，这个发现同样也会带来崭新的福分，由基督透过圣灵传给我们。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而他的身份是身体的元首，是那又新又活之道路的向导，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为被赎之民的生命预备了一切，就是将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关心他们的祈祷生活的做法是带他们进入天堂的祈祷生活，把自己的祈祷生命带进他们里面，并且持守到底。我已经为你祈求，不是使信心变成不需要，乃是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心与祷告的信心根都在它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就是这位长远活着的代求者为我祈祷，在我里面祈祷的那一位里面。我们有份于耶稣的代求上，这个思想提醒我们，他在前面不止一次教导我们的功课。所有奇妙的祷告蒙应允的原因和目的都相同，就是显明神的荣耀，显明神的国，使罪人得赎。假如我们只为自己祈祷，或主要为自己祈祷，主最后一页的应许对我们仍是一卷封闭的书。这些应许乃是赐给葡萄树上结果子的枝子，赐给如同圣子一般受父差遣到世上为将亡的世人而活的门徒，赐给主忠心的仆人和亲密的朋友。我们接续他未尽之功，像主一样成为一粒种子而死，并结出许多子粒来。让我们个人找出自己当做的功，找出哪些人是神托付我们特别要祷告的，让我们与神相交的生命就是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与神相交的生命就是为他们的代祷。我们与主往来，我们就会发现祷告的能力对我们是真实的。不但如此，我们更能开始明白，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能使我们分享他赐福与人、拯救人的喜乐。哦，恩主耶稣的代求何等奇妙，我们不但可以从其中得到一切，也可以接纳成为积极的同工。现在我们才明白何为奉耶稣的名祈祷，以及为何这祈祷大有能力，因为是奉他的名，在他的灵里，在他自己里面与他完全合一。基督耶稣的代求何等奇妙，积极有效验，何时我们才能完全进入其中而祷告不停呢？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昼夜为我们代求，甚愿我们也能够成为身边人的代求者。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